好了，今天上午放的是2012年的那个第一场，这次是今年的2014年第二场。上次是在悉尼歌剧院，这次是在市政厅。市政厅比歌剧院稍微小一点，但是他那个风琴管风琴啊，是世界上最大的管风琴之一啊，好像是前几名的啊。所以感谢主，他们这些嘉宾都每个人都有见证啊，这些见证都非常好。刚才大家看了只是5-6分钟哈，其实全长4个小时，2个小时的布道，2个小时的培灵，2场。也希望大家，我想那个摊位上都有，希望你们可以用来看或者传福音，或者传福音啊。那个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是使命，因为昨天晚上谈的是生命与诫命，上午谈的是生命与听命。或者叫做从命啊，那个顺服就是。那么今天晚上谈使命，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就是我们人的生命其实都是在承担使命的时候表达出来的。如果不是在一个使命中，我们的生命就是死的啊，就是死的。这个我想不仅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如此，一切的产品，我们人造的产品啊，任何一个产品都有它的用途。其实这个用途呢就是它的使命啊。你像麦克风，它的用途就是把我们的声音给发出去，放大出去，这是它的使命。如果它不完成它这个使命的话，这个麦克风就是一个废弃的麦克风。这个汽车它的使命是让人开动，飞机让人在天上飞啊，每一件事都是一样。那电脑啊，电脑的使命就是被人使用来做处理各种的资料资讯啊。那么上帝造万物也是如此啊，上帝造万物没有一样是废物。你们注意啊，上帝不做废工，上帝造的没有废物。其实进化论也懂这个道理，进化论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哈，大自然中的东西全是有用的，没有用的就存不住啊。原来我们以为人身上的那个阑尾哈，就是那个盲肠是没有用的，我当兵的时候急性盲肠炎就割了，后来才听说是有用的啊，它是人身体的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啊，一部分。所以神从来不做废工的啊，每一件事包括病毒啊、细菌，我们都说这些东西不好不好，其实在神的通盘的这个大自然当中，他们都有他们的用处啊，都有他们的用途。所以我在想，每个人都是怎么突然把水洒了，正好我也拿一杯水。所以我就在想哈，咱们基督徒就是被神拣选呼召得救归主，基督徒啊，他也有他特殊的用处啊，特殊的使命啊。这个我就想，每一个基督徒，上帝爱我们，不错的，把我们拯救了啊，祝福我们。但是呢，他绝不仅仅停留在我们自己身上。从圣经里来看哈，从伊甸园开始，上帝造亚当夏娃，啊，特别的爱他们，这是没有错的哈。但是呢，同时就给了他们使命，啊，绝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两个自己。亚当的使命很清楚，让他管理是吧，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啊，整个成了一个管家，上帝的管家。那么造夏娃的时候，那个使命很明确，帮助亚当啊，这是妻子的职分啊，使命帮助亚当。那个他俩合起来有一个大的使命，就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这是有使命的。那上帝造了他俩，不是单单为了他俩，是为了全人类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挪亚方舟，挪亚方舟他一家是义人， 啊，大洪水来的时候，上帝救这一家人，啊，我们老是集中在这个观点上哈，上帝救他们一家人，但是更重要的是给他们使命，啊，当然上帝也爱这一家，救这一家，啊，但是重要的就是说这一家人，闪、寒、雅佛三个儿子加上三个儿媳妇，他们要生养众多，啊，他们是担着使命的，啊，不仅是他们。而且他那个动物哈，一对一对的被上帝引进这个方舟里，每一对动物都有他们的使命，一对牛啊，一对猪，一对鸽子都有他们的使命。那就不是说上帝就特别喜欢这一对牛，就把这对牛领进来救了他们吧。No, 不是，他是冲着一个使命才去救这一对牛，把这一对牛领进来。这是使命，所以我在想，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你我们被拯救，那仅仅上帝真的就是为了爱你爱我，我们是这么想了哈，没有错，我们是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拯救你拯救我，一定是有一个使命，啊，让我们成为结果子的枝子，啊，结果子的枝子，而不是插在花盆里花那个什么花瓶里的那个枝子。你知道这两个枝子有什么区别？插在花瓶子里的枝子就纯粹是为了欣赏你，就是把你的美展示出来就好了。但是接在葡萄树上的枝子那就不是了，是为了让你结果子，啊，是让你再去长枝子，枝子上再长枝子再结果子，啊，我在想我自己哈，我在美国在普林斯顿信主，我其实我一信主以后，马上就意识到上帝绝不仅仅是拯救我，啊，他要借助我拯救我的全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家哈，对不起，真的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啊，想到要拯救我太太，啊，这个拯救我的孩子，啊，那接下来我就想的更多，我就想到中国，啊，因为那个时候有忧国忧民的心态嘛，就想到这个神要借助我，就是我得到的这个福分。绝不仅仅是给我自己的，啊，绝不仅仅是，如果他是仅仅是给我自己的，啊，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啊，就是这么好一个东西，啊，白白的，而且是无穷无尽的、无限的恩典，啊，他怎么可能是只给我自己的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下一个心志，我就想我的后半生不能做别的事了，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对中国人的灵魂说话。传福音，啊，就是把这个最有意义的事做。因为本来我做的就是学哲学嘛，哲学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没什么用的东西哈，啊，后来搞民运后来也失败了，也，你说再让我学别的也学不了。这个，哎，正好这个时候神就说是废物利用，就把我用起来，正好就觉得哦，这件事正好。是传福音救灵魂，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让家庭和睦，罪人悔改，浪子回头，破镜重圆。如果你能在人间做这种事情，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高尚的，是不是？就是不是从主里讲，从信仰里讲，从社会上讲，我们做的也是善事，是善事吧？让人认罪悔改，啊，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一个蒙了福音拯救的人。你应该立刻就意识到你身上肩负了责任，所以后来耶稣讲这个话啊，他是有道理的，他说向谁给了就向谁要，啊，给了你一定要，为什么呢？因为他给你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要繁殖的，是吧，啊，他给了你一个可以繁殖的东西，结果到了你手里不繁殖了，就被你弄死了，就这个意思，就是那个活水的江河从天上流下来，结果流到你们家这儿堵死了。所以像耶稣说的话就是说，这河流到哪儿就要从哪儿流过去，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给你的你还要，我就还向你要，白白的得来的要白白的舍去，这些话听起来就很合情合理，对吧，啊，流进来的一定要流出去，这才叫河嘛，啊，光照进来的一定要亮起来，啊，要不反光反出去， 一定是这样。你看月亮，月亮本来根本不是镜子，它如果是镜子的话，那就亮十倍的，它就是一些土啊，但是它反光反那么厉害。就我们人，我就讲你，哪怕你是一把土，你也把主耶稣的光反出来。这个真的，我就看到这个福音啊，它本身就带着使命，带着使命。这个耶稣在马可福音啊一章三十八节啊，还有路加福音的四章四十三节，两个地方哈，都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就是啊，这个他为这事儿出来的。当时门徒说让找个地方去休息。啊，耶稣说我们啊，他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嘛，啊也好，到邻近的乡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那路加福音呢是用了另外一个词儿，他说我奉差原是为此，同样的意思哈，就是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他其实就是为这事来的，就是为了使命啊。他诞生在马槽里啊，在人间生活了三十年，摸人间的底啊，学人间的语言，体会人间的这个人这个情理等等，到三十岁出来传道，传了三年多，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去。他走这一趟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他为了完成他这个使命，啊，这个使命，这个使命，他最后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成了。啊，那最后借着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给他的门徒，让门徒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就把这个使命托付下来了，托付他的使徒，然后使徒建教会，托付给一代一代的教会，直到今天。那福音呢，就是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然后传过大西洋，传到美洲，然后现在传过太平洋，传到亚洲，现在正好传到中国人当中，那个门要关死啊！你知道这个使命其实上帝啊，从一开始就定好了的。我刚才讲到从亚当夏娃啊，就有个使命，那个时候就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挪亚是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后来亚伯拉罕，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你的后裔啊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个也有双重含义啊。最重要的是指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都属于，是不是属灵的后裔，真以色列人啊。这个然后到后来我们知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也是使命啊，上帝不然的话为什么让他到旷野四十年呢、啊、让他去放羊啊，就是为了让他承担这个使命。那么后来我们知道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卖掉哈，卖了以后卖到埃及，在埃及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坐牢羞辱，那最后也是为了一个使命，救以色列全家啊，救以色列全家。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大卫上帝用他什么使命呢？啊，让他就是建立神的国，然后让他的儿子所罗门建立神的殿。其实这个都是预表着啊，这个耶稣基督，但那些先知们，上帝一个一个拣选，那些大先知小先知们，都是一边骂以色列人，一边预言耶稣要来啊，这个预言这个弥赛亚要来拯救啊。我们知道这个都是没有一个人是不带着使命的，没有一个，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个我说，我们常常说，有没有生命，有没有灵命？其实我在想到哈，生命跟灵命不是在屋子里坐着操练出来的，是在承担使命的过程中给发挥出来，啊，这个表达出来的，啊，这个耶稣是这样，使徒们是这样，啊，那个。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自己成了福音，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保罗更是这样，啊，保罗写他的书信的时候，啊，他就讲了一点，他说他活着就是基督，啊，死了就有益处，啊，保罗讲福音的时候， 啊，他讲了三句话嘛，我这三句话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一句话就是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啊，我便有祸了。你们知道传福音这个事情啊，就是担当使命这个事情，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上帝托付给每一个啊，托付给每一个人，不是光托付给那个牧师传道人传教士，不是光托付给他们，每一个人。耶稣升天之前讲啊，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哈，我就后来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听他说基督徒可以分成什么呢，啊，可以分成平信徒、信徒、门徒，呵呵，分三个等级啊。啊，那个门徒是什么意思呢？那个门徒就是跟随主的，信徒呢，就是那个基督徒当中比较可靠的，那个平信徒呢？那个平信徒是什么呢？平信徒就是说反正半死不活也没关系的，本来就很平嘛。这是这么一种这么一种分法。但是你看圣经里边没有这个分法，那圣经里说都是要做门徒啊，这个耶稣的话都是讲给每一个信他的人听的，每一个信他的人啊。所以我在讲保罗的话可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啊，你千万不要说保罗是使徒，那加了一层了，平信徒、信徒、门徒、使徒啊，还再加一层，耶稣做得到的我们做不到，使徒做得到的我们做不到，门徒做得到的我也做不到。信徒做得到的这就是好基督徒才可以，我是平信徒就无所谓了啊。说将来进天国得奖赏，你们得去吧，我不用得，什么管几座城你去管吧，累死我了，我不要，我地上我都不管，到天上管，上到天国里扫地都可以啊，啊，把门的都可以啊。我就开玩笑说，我说你知道在天国扫地把门伺候人的那些人都是位置最高的人。你对啊，在天国里边位置最低的是什么人呢？躺在沙发上不动的人，那一看就是被人伺候的人啊，那都是在天国里没用的人啊。我们知道这个保罗的话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他说他传福音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是不得已的，不传福音就有祸了。那是不是每个信徒都是这样？我觉得都是这样，就神给了你的一定向你要啊，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是吧？耶稣讲的这些比喻，他将来他都会算账的。这银子是代表什么呢？啊，有人说啊，是代表恩赐，是不错的，代表恩赐，代表恩典也是不错的，都不错的。但是恩赐恩典都是为了什么？都是让你去结果子啊，全是为了结果子啊。这个恩赐干什么用的啊？恩赐就是为了把福音传给别人，祝福别人啊，那个恩典要传出去啊。这个我们每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啊，就是在活出神的恩典，就传达神的恩典，流出神的恩典啊。这个我想每个人要以保罗的话为自己的标准啊。这个不得已这个心情啊，每个人要有一种不得已，不是说啊，这个我不传也可以，不行，不传不可以啊，不传不可以。我在讲这个生命啊，这个生命如果你不动的话，基本上就是死的啊。你说生命有一个特质，就是它会繁殖，它会成长，就是树结果子嘛。说这棵树是活的，这个枝子，葡萄树这个枝子是好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结果子。我常常想，结一个基督徒结生命的果子哈，除了传福音以外，还有就是圣灵的九个果子啊。圣灵的九个果子呢，其实也是传福音，就是你活出来就是传福音啊。这个传福音就是一种活法，就是你谁跟你在一起，他都觉得你身上有光，有馨香之气，他跟你在一起觉得哦，说这个人不一样，你知道有那种感受， 那就是结出果子了。我原来刚到美国的时候，在大普林斯顿大学里边参加那个查经班，我就觉得那些人不一样，虽然也是中国人哈，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大陆来的，那时候还真的还没有，都是台湾香港来的，东南亚马来西亚来的都有啊。你看这些人不一样，这喜乐平安，就是那种傻乎乎的，真的是不像我们这么有心眼，不像我们这么能算计，不像我们这么不信任人。我们大陆来的真的是不信任人啊！我不是说那是我们这个时代，现在的可能信任一点了哈。啊，我们那个时候都是阶级斗争的眼光啊，就是你其实不仅是我们那个时代，那咱中国人历史上就有个毛病，就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个我们是一见面先不这个 trust， 先不相信，是吧？等达到交道，哎，不错，够哥们儿，这才信任你。我发现基督教文明国家的人哈，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正好反过来啊。什么样呢？一见面就 trust， 就相信你，是吧？等你骗他几次，他才不相信你。你说美国人是不是这样？真是啊。现在西方人呢，已经被很多中国人骗得不太信中国人了。你比方说去 Costco 买东西，你们这边有 Costco 吧？我们那加了 member 以后买东西，好多中国人留学生来了以后，他买了个东西以后，自己用几天以后又退。有的去 Interview 弄一双皮鞋穿了 ，Interview 回来又退了。有的甚至看电视不超过一个月嘛，说29天就退了。他保护的好好的哈，啊，你知道还有的更可恶的，把那个零件给人换了，换了说坏了又退，啊，什么人都有，这个天长日久啊，人家知道的多了就不 trust 了，就不信任我们了。现在 Costco 现在电器都不退了，一概不退了，啊，这个是中国人就更加被歧视，因为人家歧视我们也有道理哈，我们是该受歧视的。但是就是一块肉兴了满锅汤，其实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这样，是吧？就是你一两个就把咱们黄皮肤的全给毁了，连人家韩国人都毁了，你把人台湾人也毁了，把香港人、东南亚华人全毁了。啊，你看现在那个商场上卖的产品，我们家买那个粉丝，那个粉条啊，全是韩国字，大大的全是韩国字。结果我就买回来了，以为是韩国产的嘛。结果我太太说：“你傻呀你看看那些小字儿，全是大韩国字儿。”结果那个特别角上印了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字儿，我这眼花也看不清 ，Made in China。后来就说：“为什么你好好的，你不堂堂正正的印我们的汉字呢？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人家们喜欢韩国货。”喜欢或者印台湾的印字也是印繁体的台湾的那个，我就说这个信赖哈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果实，啊，一个果实，这是我们结的果子，啊，这个你看欧洲、北美这些基督教文明的国家、文明传统的国家哈，人跟人之间真的是信任，啊，真的是信任。我女儿回国，那是前几年了。我到那个秀水街呀，北京的秀水街不是专门卖假货的吗？啊，都是名牌假货，就守着大使馆门口，啊，就买的那个劳力士表，很便宜啊，相当于10美金一块儿，人民币那时候70-80块嘛，是吧？待会儿我那女儿就带着去上高中了，跟同学们说我这表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个同学们怎么说？美国学生说。劳力士就是劳力士，没有假的。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假的，劳力士就是劳力士，还有什么假的？结果过了不到一年，他的表就不走了。我女儿就说：“你看，这就是假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trust 是因着信仰 ，in God we trust 是吧？就在上帝里头，我们彼此信赖，信上帝。才能彼此信赖，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圣灵的果子是两种，一种就是你活出这个果子来，让人们看见了，啊，就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传福音了，啊， 你荣耀神就是传福音啊。还有个果子就是福音本身的果子，就是领人信主，这两个也是连着的嘛。你首先你活得好啊，你行得好啊，让人佩服，然后这个时候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听啊，他就听。所以那时候我在普林斯顿查经班，我问那些基督徒，我说你们怎么能活得这么喜乐平安无忧无虑啊，对我们这么好，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耶稣爱我们啊，我们爱你们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虽然不明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但是呢我顺着这个话去寻找那个根源，我开始读圣经，去认识耶稣，认识耶稣。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结果子的基督徒啊，才是真正的合格的基督徒，不结果子的就是不合格。你们你们在座有人参加过那个使者拆穿大会吧，是吧？那个大会上你们听过一个美国的神学院的院长，那个美国的那个牧师，他讲的一个故事啊，他讲他在家里的时候养了一条狗，在门口插了个牌子小心狗，结果他们教会的一个执事到他家看见那个牌子，他怕狗啊，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啊，老怕那狗来咬他，所以狗叫，结果进了门了也没见狗的影子，也没听见狗叫，他就跟这个牧师喊，牧师啊，你插个牌子小心狗，你们家哪里有狗啊，正说着呢，扑腾被绊倒了，因为那个门里边躺着一条老狗。那个牧师说，我不告诉你了，插牌小心狗。说我们家的狗啊，也不咬也不叫，专门绊倒进来的人。他就讲，他说我不客气的告诉你们，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条狗，就像这个狗一样，你说在不在救恩的门里啊？在里头，也没有生命力，没有活力啊，失去了他的使命。你看，狗的使命就是把门嘛，狗的使命就是叫，就是咬，结果既不叫也不咬，躺在那儿不动。他这个比喻很恰当，我们很多基督徒真的在救恩的门里头舒舒服服的躺着，踢都不动的，那牧师踢都不动的啊，所以很好笑哈，那真的挺苦涩的。我跑过很多地方，好多教会，就我们基督徒真的，特别他们中国基督徒还好一点啊，有一些那个欧洲的基督徒啊，北美的基督徒，那个外国基督徒啊，因为他们历史更悠久啊，更加的半死不活啊，更加的半中国呀还好一点，当然韩国更好一点啊，就更火热，反正亚洲这边刚刚兴起来嘛，还好一点啊。我们传福音还比较什么啊，我上个星期在 Calgary 加拿大卡城啊那个中国教会人越来越多，他们那个母堂是美国教会，美国教会人越来越少，不是美国，也就是加拿大教会了，西人教会人越来越少，就一个牧师领着20来个老人啊，这个中国教会已经有100-200人了，就是我想将来的结局一定是中国教会很自然一分钱不花就把教堂收下来了。哎，美国很多这样的了哈，很多这样的教会了啊，因为你把教堂收过来，你用着，你还可以供养他们的牧师，还交 utility 那个水电费什么的，是吧？还给他们开支。那为什么呢？后来他说，那个美国牧师其实挺年轻的哈，美国牧师就说，他说传福音太难了，他就说在美国现在的美国人当中传福音那太难了。他说像你们中国人传福音，一来一大屋子，一呼召出来一大群。他说。我们在美国人中太难了，其实这个难有很多原因，你不能怪这个人们不信，那你教会本身没有，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像今天那个讲的王牧师讲的那个离婚率比人还高，是吧？还有个什么率？行善率啊，比人还低。那你还有什么魅力啊？啊，你还有什么可指着神夸口的？所以我们的主非常生气，我觉得我们好多很多时候非常生气， 这个我们现在到末世的时候，说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像话，不仅是指世界，首先是神的家啊，也没有战斗力，应该是勇士的，我们现在成了伤病员、伤病号，医院，这个教会成了医院，成了牧师成了护士长，就要探访嘛，探访这个安慰那个，把这个扶起来，把那个放床上，真的是安慰了这个安慰那个，都是这样，应该是勇士啊，每个人每个都是士兵，每个都是冲锋陷阵的，到战场上去抢救灵魂的，应该是这样。你看还有一个现象，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得胜有余啊，万王之王，他已经成了，可是为什么他的军队教会却越来越退缩越溃败？这个不合逻辑的。按道理说你的统帅已经得胜有余了是吧，魔鬼撒旦见了主的面就服服下拜的，但是他的军队他的教会却软弱无力，什么原因？你们用人的智慧一想就很明白，只有一个原因，我们这些军队跟统帅脱钩了。统帅不错，确实得胜，而且魔鬼见了也服服，但他魔鬼说你是谁啊？你的主我当然认识了，耶稣是不是，而且我也怕他，你是谁啊？你说我是主的人呢，你的主在哪儿呢？你身上我一点都看不见。真的是这样，我自己反省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这样，我信主20多年，我知道我身上到底有，说耶稣基督把他的名已经赐给我了，让我可以凭着他的名得胜，是不是？我奉他的名的时候有没有力量？那魔鬼笑嘿嘿的，有时候笑，你奉主的名，你看你那个样儿。当然有时候魔鬼的诡计了哈，魔鬼说你身上都是罪，你还奉主的名，等等等等啊，你不好好读经祷告，你怎么？你奉献的时候心里嘀嘀咕咕，啊，当然我们很多的罪魔鬼会控告，我们很多的亏欠魔鬼会控告，当然我们也会奉耶稣的名说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一切，他说洗了你800遍了，魔鬼狡猾得很呐，你知道，魔鬼会在鸡蛋里挑骨头的，魔鬼就是控告的灵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果子，这个果子首先是生命的果子。说生命的果子，然后带出这个福音的果子，这是最重要。我们每个人不要成为死人。如果你生命没有动作，生命没有结果子的话，那在神眼里就是死人。因为神造的人都是有灵的活人，亚当的时候就是有灵的活人。那如果你不再动，那你信了主20年了，你没有带人信主，那神就在神眼里，你这20年就是。像一块石头，因为石头是不结果子的，你知道，也不发芽，而且它也不连滚动它都不滚动，长青苔了在那儿，啊，所以有生命的基督徒一定是结果子，啊，这是保罗讲的哈，他说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啊，你就是死了。那么第二句话保罗说的，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个话我非常佩服，啊，非常佩服。这跟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想法不一样，我们基督徒很多说我已经得救了，我有了上天国的保证了，我拿到了门票了，啊，好了，其他的事呢，哎，能做多少做多少吧，得奖赏你多得点我少得点，啊，这就没有压力了嘛，反正我已经有了保证了。这个保罗不是这个心态，保罗的心态是为了我的骨肉至亲能够进天国，宁肯我自己与基督分离受咒诅，这什么意思？哪怕下地狱。原来在中国大陆我没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个口号叫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当然这个意思就是从正面来理解，就是说我不牺牲谁牺牲，我不受咒诅谁受咒诅，我不受害谁受害，是很多英雄很多烈士啊，用这个话来激励自己，担当别人，替别人着想啊。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这么一种心态啊。但是我信了主之后，我一进教会啊，我就发现在教会里面都是为自己祷告， 当然也为教会祷告，也为国家祷告，都有，但是大部分是为自己祷告，啊，为自己的生活、工作、家庭，甚至为自己的个人的平安、喜乐这些祷告，啊，永生这个事儿呢，就不用祷告了，因为已经得着了嘛，啊，但是今生我们很多是为自己祷告，啊，就是我当时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吃着碗里的，站着锅里的，啊，永生就是锅里的。碗里的就是现在的平安了，现在的利益好处，啊，这个保罗呢，他是为他的骨肉至亲祷告，啊，哪怕自己受咒诅，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身为中国人呢，不管是海外的，是国内，你神给了我们个使命，13亿中国人，啊，13亿灵魂，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群羊，耶稣当年就说过，他说我还有羊。啊，将来都要归一个牧人，我觉得这个还有羊，最大的一群就是中国人，13亿人呢，13亿人，那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听过福音了？我估计至少还有10亿人没听过福音。那现在中国基督徒说现在有上亿或者7-8千万。那我估计只有3亿人真的听过福音，这3亿人听了之后大概有信的有7-8千万，上亿。那10亿人我说没听过福音，不是说，当然他们知道圣诞节，他们知道耶稣的名字，他们知道有一本书叫圣经，这个都没问题，但他们没有真正的听过福音的内涵是什么，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耶稣跟他有什么关系，这才叫福音嘛，对不对？这么真正听过福音的，这个你最多3亿人。你在大街上，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广州也好，你问100个人，那至少里边有还有8-9十个，啊，根本没有人向他系统的讲过福音。所以你知道我们身边也是一样啊，你包括费城也好，或者你们这个小镇叫什么 Lexington 呢，这样，哎，对吧？你周围的中国人很多。那到底有多少人听过福音了？你别说了，那个统计难统计，你先统计我们自己，统计你去年一年向几个人传过福音，就是真的把这个福音完整的跟他讲过，很难有机会，是不是？怎么办呢？所以我就介绍大家吧，多交朋友，多祷告，然后呢多使用这些福音的材料啊，这个比较好。你要硬拉着他给他讲一个完整的福音，那个他我们自己也累，他也累，也不一定讲得好，那怎么办？包括家人朋友，就是把一些福音的单张啊、书籍啊、光盘呢、啊，把这些现成的别人的见证啊这个送给他们，啊，这个就是传福音。那个传福音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会下面再讲哈。你可以出来做传道人的。你可以在职传道，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去传道，啊，你交朋友，这个是最有效的。你别看这个大布道会一呼召出来几百上千人，你觉得那个很有效，那个不是很有效，因为我知道，真正有效的是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动员起来。你知道为什么老鼠会很有效？传销，啊，那都动员起来了。我们基督徒啊，我发现其实这是2000年来耶稣基督入世以后哈，传福音传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加上他们个人的传道，这是最有效的。你看这光盘，就是我最早讲到的那个我为什么信耶稣12盘哈，12讲 一套，原来是 VCD， 你知道 VCD 比 DVD copy 起来更容易吗？中国大陆几百万套那么 copy， 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拿着去送人，啊，那个真的是传的非常的广，都是地下的，啊，全是地下的。去年有一个姐妹到她外甥，她外甥是在大连，啊，一个台湾的姐妹到她外甥那去，结果发现她外甥正做一个生意，什么生意呢？就把我们这些讲道的光盘啊，还有什么神州的那些福音产品。他大批的生产批发到全国30个省，30个省市批发，已经批发了10几年了，从来没有给我们过版税。 结果他的舅妈去了，没想到舅妈是我们的义工。结果他舅妈拿回一套了给我们，印得很标准呢，制作的，他炫耀，你看我已经批发到全国30个省市，批发多少多少年了。后来我一听，我说一点都不生气，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这个只要把福音传出去就好。什么版税不版税，版税我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付清了，只是对中国人了，对中国人这个，这感谢主，这基督弟兄姐妹们要动员起来，每个人要动员，你要有传福音的心，神给你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机会，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传福音的心，机会摆在你眼前你也看不见。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是不是动起来了，我们教会你们一两百人的一个教会，你如果真的每个弟兄姐妹都动员起来，那教会那个福音的工作会翻得很，一年翻翻。你每一个基督徒家庭，你交至少2个非基督徒家庭做朋友，真的这样才行啊！你不能老是基督徒跟基督徒在一块儿，羊跟羊在一块儿是很舒服，来两条狼你就不太舒服。但是你羊入狼群呢，耶稣就说你们就是羊入狼群，啊，就是这样，要改变他们的生命，用你的好行为，啊，这个交2-3家非基督徒朋友。平时就跟他们交朋友，爱他们，关心他们，一起玩啊，一起吃饭呢，啊，等到有了布道会的时候呢，请他们来，他们就会来。而且看到你的好行为，看到你的这个生命的果实果子，他们也佩服啊，要这样做啊，要这样做，这样的互作才会真的这个发挥教会的那个灯台的作用，这个光点着了放在灯台上照亮周围的嘛。一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要四面出击啊，教会要在社会上做光，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封起来呢受培训，放开去呢去领人归主，然后这两者都很重要哈。你如果没有内室的功夫，没有至圣所里的功夫，你出去就没有力量，是不是？但是你光在至圣所里，光在屋子里关着门灵修，那你不出去也不行。就好像你在游泳池里学游泳，学的那个身强力壮，游了一辈子从来没下海救过人，那也不行。那你另外一方面反过来，你下海救人，结果你自己都没练好游泳，淹死了。很多人到中国大陆传福音，结果全军覆没，老三小三小四一大群。你到大陆去传福音，你真的自己要操练好。你操练好以后到大陆去短宣，去宣教什么，住在那里，这两个要 balance， 要平衡哈，要平衡。所以两个生命的两个果子嘛，一个生命的果子，一个福音的果子，这两个不能偏废。你自己活出那个生命来，啊，刚强壮胆，然后再去传福音。这是保罗的第二句话哈，就是我们为了骨肉至亲，我们一定要动起来。如果你在中国大陆有亲朋好友的，啊，你真的别忘了他们。也不要怕传福音，不要怕，也别不好意思，就是不以福音为耻。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国啊，那是多少年前了，我信了主了，还是在公安陪着我把我送回家的。结果我们全家都召集起来了，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加上弟媳妇妹夫一大家子，那天晚上还停电了，黑着灯点这个蜡烛，我就给这一家子人呢，给一家子人讲，我就说我向大家汇报啊，汇报这个我在海外的经历，其实我就是讲我的这个福音了。结果讲完了以后，我们全家人鸦雀无声，足足有5分钟之久。好像就是我是大哥嘛，我爸爸不在了，已经去世了，这个大哥出去这么2年，那时候刚才出来2-3年嘛，不是两三年，我信了耶稣2-3年，啊，他出来4-5年，是1994年回去的，94年，啊，这个出来这么几年，这么不见，回来以后讲这个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啊，结果我弟弟妹妹们全傻眼了，现在反应不过来。后来是我的一个妹妹，她第一个说话，她说：“大哥呀， 反正我们都听你的，你信什么我们信什么。其实真信不是这样的，真信还是要自己啊，一个一个来，不是集体表态就行了。这感谢主，就是你传福音呢，你别客气，别不好意思啊。你回国跟过去的同学、战友、这个家人在一起吃饭，别客气，就是要祷告。不管你多少人在一起啊，甚至有尊贵的长辈在一起，你的领导在一起，你就说我是基督徒，吃饭之前我要祷告。如果是你请客，你就有权利说请大家安静啊，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们吃饭之前要有个感谢，好吧，要有个感谢。那没关系了，他们更尊重你，你越这样的话，他们说哦，真是基督徒啊，不然的话你稀里糊涂闭闭眼，人家谁没看见就吃饭，结果人家吃完饭就回头就会说了，这人还说是基督徒呢，就唬人嘛，那不，你别迁就他们，你越迁就他们，他们越看不起你，你越分别为圣，他们越尊重你，这是真的啊！你就是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啊！你说话就是要属灵，你别说他们不属灵，所以我也说话不属灵一点吧，那你上当了，要属灵感恩啊，就是要这样。当然你不能说他们听不懂的术语，说耶稣的宝血什么的，他们听不懂，但是你感恩什么这些都听得懂啊，往这方面引导他们。所以感谢主哈，保罗讲为他的骨肉至亲啊，宁肯自己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们也要这样啊，为了我们的骨肉至亲啊，就是要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保罗的第三句话啊，他在提摩太后书里讲，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你知道这三句话哈，我想我们将来见主的面的时候都要交代啊。我大部分我们的基督徒只是第三句做到了，就是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为什么守住了呢？因为在海外，在美国也没有逼迫，所以很容易守的哈，在中国大陆说不定就守不住。前两句话，美好的仗打过没有？当跑的路有没有跑进？啊，跑路这是指传福音的路了。当然，有的人我们知道哈，不是跑路的人，是在后边看守兵器，也没关系。啊，你是不是看守兵器了？看守兵器的跟前线打仗的一同得奖赏，是吧？啊，所以我们将来跟神交差的时候，也要讲，啊。那个美好的仗是不是打过啊？你们到时候你再去空着手去见主啊，那你给了你1000两银子，你埋在土里啊，你知道主是一个严厉的人，没有种的还要收，没有散的还要聚，结果你就原封不动的交给主，那主就会说，他说你这恶仆啊，你为什么不把这银子去兑交给银行或者是怎么，你给我赚呢？你看那2000两的赚了2000两，5000两的赚了5000两，就你这1000两的你还是1000两，而且你还挺骄傲的，没有给我损失，认为就是所信的道守住了嘛，就这意思，我守住了，我没有像犹大一样出卖你，我没有像彼得一样3次不认你，我已经够棒的了。耶稣说闹你这恶仆，因为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给谁就向谁要，给谁的多向谁要的多，白白的得来你们要白白的舍去，是不是这样讲呢？啊，就是要去赚灵魂，要去赚，要去结果子，结你这个枝子。那个最好的耶稣的比喻就是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你这个凡属它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砍下来啊，放在火里烧掉。注意这句话哈，前面有两个字叫属我，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那这个属他的就是已经信了他的，不是不信的，是已经信他的。他接下来又讲，凡属我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结果子更多。就是你要有心传福音，他就会帮助你修理你，让你结福音的果子更多。如果你根本就不传福音，那他就砍下来烧掉。这些话很多哈，耶稣讲了很多类似的话，他一方面祝福我们，一方面让我们去祝福别人。神都是这样的了，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你去施的时候，施出去了上帝就给你，水流出去了上帝的活水就流进来。 非常重要。耶稣还讲跟一个管园子的说嘛，说把这个树砍掉吧，这个老不结果子啊，是那个无花果树哈。那个管园子的就生了怜悯的心，说主啊，能不能掘开土啊，浇点水啊，上点肥啊，看看明年结不结，如果明年再不结，你再砍掉也不迟。你知道，我想你想想你去年哈，你有没有结果子，每个人哈有没有领人信主，如果没有的话，我今天是给你们掘开土，上点肥，浇点水，看你明年结不结果子。明年如果还不结果子，那就很麻烦，那就那个管园子的再为你求情，牧师再为你求情啊。我们真的每个人要动起来，其实不难，传福音真的不难。而且我跟大家讲，当施比受更有福啊，当你去传的时候，在向外祝福别人的时候，你自己蒙更大的福。我真的有体会，我自己就是传福音的人，当我在传福音的时候，神医治我的疾病，保守我的家庭，照顾我的后院。我常常跟主讲，我说主啊，我们家就是你那条船呢，得人如得鱼的船，你能不管？你虽然睡着了，我得把你叫醒，是不是？那你这样的话，你祷告就有力量，因为你在为神做事嘛，你在为神做事，为神传福音，神理个 care， 这个 take care 你嘛，理所当然的。啊，我也发现有些家庭哈，夫妻不和睦，争争吵吵，啊，有些教会啊、长老啊也帮忙，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后来我发现呢，他们去短宣，去泰国，啊，去那个南非、非洲，去南美，结果短宣了好几趟，回来以后家庭特别和睦，夫妻关系特别好，每天灵修什么祷告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去帮助那些更需要的人，他们看见了比他们更贫穷的人，是吧？更可怜的人，啊，结果他们自己就被圣灵充满。所以每个人要去施，施比受更有福，这话是真理。当你去往外流的时候，神就加给你，啊，神都是这样的，他对怎么对待我们，他们也希望我们去，他也希望我们去怎么对待别人。你去，他爱我们，我们要爱别人；他赦免我们，我们要赦免别人；他祝福我们，我们要祝福别人；他传福音给了我们，我们也要传福音给别人。啊，他就是借着我们扩张他的国度，让他的人数满足，直到他再来的日子。你否则的话，每个基督徒都不动，他的国度怎么满足啊？他的人数怎么满足啊？啊，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前三句话都是。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都尊你的名，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前面的这三大句，这三句话就是我们的大使命啊。那耶稣复活升天之前讲的也是这个，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我就与你们同在啊，这个我就这个他的权柄能力就赐给我们，圣灵就伴随着我们，而且你在这样的过程中，你身上才有能力。你说祷告为什么没能力啊？啊，这个为什么没能力？你啥事也不做，有啥能力啊？像那个狗躺在门里头，你说那狗祷告不祷告？它祷告它也起不来。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这个耶稣说，必有神迹随着。马可福音结尾哈，说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必有神迹随着。啊，手能拿蛇，喝了毒物也不遭害，手按病人病就会好。哦，这些话都是主的应许呀，啊，按道理说这应许都可以应验的，但是这个应许只在什么情况下应验？在你们要去，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是在这个情况下应验。你如果不去，躺在那儿，这个话就不适合那些人，就不是讲给那些人听的。因为你没有担当这个大使命，在你担当大使命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伴随着我们。所以感谢主，我就知道现在工人太少，真的庄稼熟了，工人太少，不是一般的少啊，太少。这个中国大陆13亿人，现在差不多有1亿基督徒，你根本不可能再开放。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求你开放中国大门，我们要在天安门广场开布道大会。但是 你想的是挺好的，如果真的那样的话，不仅天安门广场，包括上海人民广场啊，包括各个大学的大礼堂全部开放开布道大会，对不对？一天有100万人信主，每一天谁去牧养？工人在哪里？这是不可能的嘛，现在都顾不过来呀。现在一个农村的一个小女传道才20来岁就牧养500人啊，800人啊，常常是这样。我们拍十字架电影的时候问一个小女传道，也就20多岁，你牧养多少教会啊？70个。他不是吹的，真的70个，当然都是家庭教会了哈，就是70个聚会点，他一个人要跑70个聚会点。你说我常常以前讲过，光河南一个省基督徒10%的比例最高了哈，他1亿人他就有1000万基督徒，1000万。一个牧师牧养500个基督徒得需要2万牧师，光河南一个省需要2万牧师，现在全世界的华人牧师加起来也不到2万，去河南不够的。如果全中国每个省都达到10%，那得需要多少？哦，需要13亿人嘛，需要26万牧师，哪儿那么多牧师啊？没有人现身，没有人现身。啊，说海外有很多牧师找不到工作呀，找不到教会，那几个呀？海外神学院一年毕业就那么10个8个的，小猫3-5只，啊，真的不够。而且这个很要紧，现在抢收庄稼，啊，抢收庄稼。有牧羊群羊啊，这个差的太多。我觉得我们的主耶稣都快急死了，当然他不着急了，是吧？他是反正是该得救的都得救，他在他那里时间是永恒无限。但是在地上不一样啊，地上你一天不拯救，每天那个多少人沉沦呢？就像那个庄稼，我在农村长大的，庄稼到了该收的时候不收，几天就烂，抢收抢种，是不是这样？抢收庄稼，中国大陆真的这样。现在传福音是最好的时候，现在最好的时候都已经快过了，再不传，人们开始腐化堕落，那个罪恶，这个道德下降，这个时候就传福音最好的时候。罪恶呀，就是对福音的呼唤，哪里罪恶昭彰，哪里就是最需要福音，是不是？为什么耶稣一进到人间就进入那个罪人们当中去？因为那是最需要福音的地方啊！像中国最需要福音，这不管这个执政掌权的意识到没意识到啊，只有福音啊，只有神才能让罪人悔改啊，让道德提升啊，让这个风气纯化下来。所以基督徒有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啊，不能只为自己活，基督徒不能只为自己活，为自己活就是死，在上帝眼里就是死人，就是不结果子的枝子。所以我自己的经历啊，告诉我，我们什么事情哈，我跟你说都没有意义，只有一件事有意义，就是跟随耶稣啊，跟随耶稣，把这个耶稣基督的那个福音活出来传出来啊，结出果子来，这是最有意义。教会其实教会的最后的那个目的也是为了这个福音。教会当然首先要牧养啊，首先要打根基啊，要建立坚固的磐石堡垒啊，但是你的目的呢，还是要面向社会啊，面向社会传福音。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了啊，我觉得神既然选召了我们，他已经啊赐给权柄能力给我们，只要你去用这个能力权柄，怎么用？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用去用，每个人动起来，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哈，这个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都动起来。你可以祷告求神啊，求神带领，到底哪几家人，哪几个人啊？我这个身边的人，或者是中国大陆的人啊，我们定个计划，每一家有一个计划啊，有哪些人做目标啊，然后用什么方法。啊，都夫妻可以一块商量，一块讨论，啊，一块讨论，然后呢，这个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材料，啊，这个然后每天祷告，把他们 把这些朋友放在祷告里边，啊，一定会见效的。你如果交一家交两家朋友，基督徒非基督徒朋友，你到明年年底的时候领一家信主，那就不得了，那真的就不得了，啊，这个就是别闲着，啊，这个上帝不养闲人，上帝不做废工，上帝不造废物，我们在神面前呢，每个人都成为有用的人，啊，就是使命，担当使命，因为生命啊，只有在使命过程中才能实现他自己。当然反过来啊，当你有了使命的时候，你的生命要过硬。所以两手，一方面就是暗地的功夫，暗地的功夫就是读经祷告灵修教会啊，以教会为基地的这个服侍啊，这个使你的生命在这里成长壮大。然后呢，接下来你要出去，你们要去，你们注意哈，耶稣每次不管是十二个门徒还是七十个人，每次差派人去的时候，他都是这么两步：第一，把他们招了来，把权柄能力赐给他们，是吧？然后再差他们去，一来一去，来就是为了把权柄能力赐给他们，去让他们去结果子，把果子带回来。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就是连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就说：“我看见撒旦从天坠落，啊，是吧？像闪电一样，我已经赐权柄给你们，你们可以什么呢？践踏蛇跟蝎子，是吧？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没有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就你看，在这个时候，上帝的那个权柄跟着他的门徒，跟着他的门徒。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你首先要到耶稣这里来，啊，正好昨天晚上、今天上午都是讲的是这个，到耶稣这里来，啊，吃他、喝他、摸他，得着他的生命，然后顺服他的命令，啊，这个他的旨意。那接下来呢，你就是要去，啊，去。你如果光来不去不行，光去不来也不行，啊，光去不来你没有权柄能力。所以光来不去呢，上帝也不给你权柄能力，因为你不去，给了你你也用不出，你也施展不出来，你必须去的时候才施展出来。所以我在想哈，我最近也是在想这件事。我有时候我们祷告求神祝福啊，或者是求神加添力量给我们在某件事上，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你去做的时候，神才祝福你。你们知道这一点哈，当你去配合神去做的时候，神他的权柄能力恩典跟着你。你看红海，摩西举杖啊，你必须听神的话，你把杖举起来，神的能力才哗把水分开。约旦河的水也是这样，你必须抬约柜的下水，他才给你分开。我们很多人祷告不是这样，包括我自己，这是我自己体会到的。有时候我们常常就跪在那儿祷告，流着泪祷告，祷告就不动。我们指望着什么呢？我们指望着我们在跪着祷告的时候，神就把水分开了，是不是像这样？说主啊，主啊，主啊，这件事交在你手里，这件事急死了，这件事你现在就解开他的绑吧，现在就怎么怎么着吧，现在你就祝福我，现在你就给我开道路啊，这是 no。上帝说：“你先起来，你祷告完了没有？起来，去，你们知道，去到你的仇敌那儿去，到你那个绝路的那个尽头去闯。你在闯的过程中，我给你开路，是不是这道理啊？你根本老在那跪着，你连起来都不起来，也不闯，他怎么给你开路啊？啊，我最近也是听几个牧师讲道啊，我发现这个真的对我教义匪浅。你光跪着祷告不行，你必须祷告完了就得去冲，就得去闯，然后神就给你开道路啊，一定是这样。你如果不去行的话，那神怎么帮助你？因为神他是在我们用信心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也相信这一点。那个摊子我昨天晚上也讲了，那个摊子当时耶稣说起来回家拿你的褥子回家，那个时候摊子如果不动， 没有那个主动配合，从里面发动的配合，就是努力起的那个努力啊，如果没有那个就不行。所以我每个基督徒啊，光祷告不行，还得行动啊，祷告加行动啊。神在你不是在你祷告的时候为你成了，而是当你祷告之后行动的时候为你成了。千万注意这个啊，就要去做。因为不是在那儿不动，神说你要动，你要配合，你要配合。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其实都是，你知道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希伯来书上讲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那个王后啊要害他的时候，其实害他就是吓唬他了，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必要你的性命，吓得以利亚就跑，是不是啊？跑到旷野里，在一个罗藤树下求死，一个大先知啊，呵呵，就被这个女人吓了一下子哈，吓得跑到旷野里去求死，求完死之后呼呼睡觉，那个不是给他水喝吗？给他饼吃吗？然后他又睡着了，再吃再喝，说你要走的路甚长甚远，结果他走40天，40昼夜，到了山里干嘛？藏山洞里不出来，结果神说你出来，我要跟你说话。这个出来看见风沙走石，地震，火，但是神不在里头嘛，是吧？不在里头，最后有微小的声音，神跟他说，他听见了。什么声音呢？说你去，要去告什么伊丽莎，告这个作王，告什么这个先知，意思说你去干事去吧，你别是寻死寻活的，你别藏在山洞里不敢出来，对不对？你去干事去。结果他一干事，什么事也没了。王后要杀他的威胁也没了，那本来就没有的，不用怕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要行动啊，要行动，而这个行动就是担当神的使命啊，担当神的使命，去做神喜悦的事情，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啊，不要老在那儿憋在个小屋里边，就求神给我灌水吧，灌水吧，把那个活水的江河灌我们家后院。那主说先把你们家后院的闸门打开，对不对？流出去，流到你们的邻居家去，你流出去流空了，你看我给你灌新水进了啊！那个天上的活水灌到你们家，你们家堵死了就会变成死水，变成绿水发臭了。你看抱怨神啊，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恩典，新的恩典临到我们？那神说你流出去了吗？你施舍了吗？啊，施比受更有福啊，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你白白的舍去，他就白白的得来。你们给人就有给你们的，对不对？而且还要更多的给你们。你们知道，真的感谢神，这是个秘诀哈，真的。这个去侍奉神，侍奉神的过程中，神给我们加力量，加祝福。如果你不侍奉神，好，你神给你的祝福多么有限啊，多么有限。所以我们每个人呢，特别是如果已经神对你有呼召的啊，在圣灵里头啊，有曾经感动过你的，你千万不要置之不理，真的。圣灵的，我今天上午也讲了，圣灵的呼召一次两次，你再不听他不来了啊，他不来了啊。真正像约拿那样被神抓住不放的很少啊，那就是说非把你扔到鱼肚子里3天3夜再把你放出来。大部分人是扔进去就不放出来了。对啊，因为他不理你了嘛，死了，死在黑暗当中。所以每个人都要动，每个基督徒就是都要动，就是那个枝子要结果子啊，要努力啊，要跟神说，神呐，我要结果子，神呐，求你给我权柄能力，求你分派我啊，求你来圣灵引导我，不要让我闲着啊，跟神这样祷告。我要做一个结果子的人，啊，这样的话神会帮助我们，啊，神会帮助我们，不是凭我们的能力。枝子结果子不是枝子自己努力，它只要连在树上，自然就结果子，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是这个神本身供应的，啊，就不要离开耶稣就好了。所以按道理讲，按逻辑讲，只要你到耶稣这里来，只要你信他，靠他，吃他，喝他，连接到他身上，对不对？顺服他。你自然就会 活出果子来，传出果子来，这是很自然的啊。所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哈啊，我们从这个借命从命到这个使命啊，一步一步的啊，我们迈出我们的脚，跑那当跑的路，打那美好的仗啊，然后守住神的道啊，让我们个人和家庭得复兴，让教会得复兴，让主耶稣得荣耀啊，这是我们每个人当今的本分。好，最后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主耶稣啊，感谢你的恩典，你来到这世界上是为了这件事，你成了，你把这件事交托给我们，你现在在天上，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也为我们焦急，你用你的圣灵来呼唤我们，呼召我们。是的，主，我们不配，但是你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灵带领下为你结果子。主，我感谢你，谢谢你，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在侍奉你，他们在自己的家，在教会，在这里，在那里，在海外，在国内，他们已经在侍奉你。主啊，我求你加力量给他们，让他们的侍奉更有果效，因为除了你的圣灵以外，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得结果子。主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侍奉的心智，但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还没有动起来。主啊，求你的圣灵引导他们，催逼他们，给他们力量，让他们站立起来，行走天路。主啊，从你这里得祝福，也把你的祝福传出去，你就更加倍的祝福他们。今天晚上我知道你在这里，你在呼召，你要带领我们走你前面的路，特别是面对13亿灵魂，不管是海内外啊，在你的眼中是最大的一群羊，你心里焦急。主啊，因为日子越来越近，你焦急，我们知道你的心是何等的迫切。主啊，求你动工，求你在我们中间动那美妙的善工，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打开心灵之门，听你那微小的声音。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在此时此刻，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愿意以传福音为你人生的最重要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后半生的岁月里，真的不管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要交不信的啊慕道的朋友，要交接他们，要把你得到的恩典福分要留给他们，你白白得来的要白白舍去，每年都要有计划，每年都要结果子，要做一个有灵的活人，要做一个结果子的枝子。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心智的弟兄姐妹，我请你把手举起来好不好，向神举手，感谢主。有这么一个心智的你就举手，举下就放下，神知道，你向神说，神呐，我以前做的不够，但是我以后我要动起来，我要承担我的使命，让我所在你这里得到的生命在履行你赐给我使命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出来，而且在担当使命的过程中让我的生命成长，让我的家庭蒙福，好不好？如果还有这样感动的朋友弟兄姐妹，你就举手好不好？感谢主，感谢主，举手，举手，神就会用你，举手，神就会加力量给你，举手，神就会开道路给你。是的，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力量在哪里，你的盼望在哪里。感谢主。我下面也要呼召，如果有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心里有感动，其实神或者过去也好，现在也好，他真的呼召过你，让你时间允许的时候，你愿意全时间的出来侍奉主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如果有的话，我请你举下手好不好？有没有？感谢主，有一个举了一半放下去，还有没有？神呼召过你啊，神曾经呼召过你，你有过这种感动，一旦时间一旦时机成熟啊， 你会出来全时间的侍奉主？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举手。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求主的灵现在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要不要在这当中拣选你所爱的人，让他来跟随你？我愿圣灵此时此刻在这里动工，来感动他所认识的人，他所爱的人，他所呼召的人，他所拣选的人。主啊，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我求你向他动工，我求你敲他的心门，我求你进到他的心中，我求你向他说话，我求你的话让他能听见。所以我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边有感动，你觉得神在对你说话，我们差遣谁呢？谁能替我们去呢？如果你心里愿意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你心里真的有这样的感动，说我在这里，求神差遣我，我请你举手。有没有？有没有？感谢主。有没有？感谢主。看见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愿神对你说话。只有当神的灵来摸你的心灵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的感动。不是凭着自己的意志，乃是违背自己的意志，降服在神的面前。你说我愿意，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再问一遍，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见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有一个也是宝贵，何况已经有了三个。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主你看见了，我就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是的，这是你自己亲自触摸，亲自呼召，亲自拣选，你也必亲自保守，亲自的使用，亲自的祝福。谢谢主，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我这样的交托祷告，还有我们刚才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举手愿意用他们的后半生把传福音当作人生最重要的使命，也祝福他们，也保守他们，也恩待他们，给他们道路，给他们方法，给他们目标，给他们权柄能力。主，谢谢你，愿你在这里得荣耀，愿你使这个教会然后在这里成为灯塔，祝福周围的人，荣耀你的名。我这样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哈！你们刚才有很多人都举了手，愿意好好传福音，那举了手就算数的哈，神都记住了。你看看明年结不结果子哈？这事委托给牧师来查了啊。我相信神会动工的，只要你有愿意的心啊，神会给你开门，给你开道路，一定啊！你一年以后会看到这个神又真又活，又真又活啊！感谢主。刚才愿意全时间侍奉的，那神会更是大大的祝福啊，大大的使用，这个会有出人意料的这个安排，神会有出人意料的安排。